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斋西煌黄医师。黄医师是美国执业的针灸师，在中国大陆曾经是中西医结合的执业医师，也是中医的全科医师，在大陆的三甲医院啊行医将近20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黄医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哎 ，Hello， 大家好。
是，黄医师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啊中医的各种各样的治病方法。之所以想到要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呢，是源自于和黄医师在上周的时候啊，黄医师我见到你的时候，听见你这个情绪不好，说哎呀把你给气坏了，气得肚子都疼，我就问说是怎么回事，黄医师不妨给大家讲一讲好吗？是一个案例哈。
我那个最近接诊了一个患者，那个患者是几年前患了肿瘤，肿瘤之后他就切除呢，但是
能说
本来是就是属于卵巢癌。
Okay.
但是切除了之后也整个子宫附件全切了之后，然后又那个化疗，但是化疗它过敏之后呢，他就寻求中医的治疗。其实他整个的当时身体状况还都不错的。
嗯哼。思路是对的是吗？
对，他思路是对的，因为当西医治疗，就是他那个化疗他不能承受得了的时候，他就转中医了嘛。
嗯，
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常见的。他转到中医之后，他找了一个针灸师，然后这个针灸师是给他针灸中药，刮痧拔罐放血，就所有的方法全上了，
轮番上
啊。对了，还有那个推拿。
Okay.
就是6种方法同时上。
结果呢？
然后就是之前是间断的，就是这些方法是间断的。然后后来有一次那个针灸师给他同时上了4种方法，他说同时上了刮痧放血拔罐和推拿，同时上了这四种方法，因为大家不了解，这四种方法都是耗气的，就是都是泻法耗气的。作为一个肿瘤患者来说，你同时上这四种方法，就是正常人都承受不了，何况一个肿瘤患者。他做完那一次，同时做了这四种泻法之后，他说他就觉得第二天马上就不行了，
就虚。
紧接着一个月内，他说就是肚子里就同时好几个肿瘤就发出来了，然后长的速度特别快。
哇哦，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
所以令到你特别生气是吗？
我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患者不知道怎么治，然后但是这个处理这个患者的这个人，竟然对肿瘤患者全用泻法，就是说他没有中医的基本理论的功底。
嗯，所以说是不能用泻法是吗？对于癌症患者，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你就是不能以泻法为主。然后呢，你至少是说以他那种身体状况，你应该是补或者是以补为主。
那他这样经过这么一折腾，还有回旋的一个余地？
没有了，已经就是伤了正气了，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他在做这些疗法之前，他其实什么都可以干，家里的就是家务活啊，包括逛街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做了这个之后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就一下子
长出新的肿瘤。
对对，就肿瘤就爆发。
Wow.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就如何去固护患者的正气。因为中医一直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做任何的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因为中医是个整体，你不能说我那个，那你如果说你去治肿瘤的话，它也不是这种方法呀。那推拿放血拔罐刮痧就治肿瘤了，这也是说这也是颠覆了正常的认知啊。
嗯，所以
就是这个人他没有治过肿瘤，然后他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去治疗，
这个挺可怕啊。所以这也是今天才请黄医师给大家讲一讲，不仅仅是肿瘤，是一般人可能还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日常身体如何让自己能够存住正气哈，别随随便便就用那些泻的方法。因为大家我觉得中国人常常说拔个罐刮个痧， 甚至是放个血，大家也真的都会。
嗯嗯，对，好多好多人自己都会。
对，但是什么时候
可以用，自己就在家，
什么时候不能用？
刮痧呀、拔罐啊、艾灸啊，大家自己都做。但是你做的时候，你要清楚你
是不是合适你，
是不是合适。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想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然后呢，我们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你也要清楚这些适不适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从业者就是还是比较乱象的，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正规医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给这个肿瘤患者就是上这么多泻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出了中国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我闻所未闻，对，见所未见，现在是。所以呢，就是我很想给大家讲一下，让大家自己去对这个有个认知，然后呢，你在选择治疗的时候，你判断一下是不是适合，不要因为就是说这些美容师啊，或者是这些健康从业者给你推荐什么，你就去用什么。
别把自己轻易的当小白鼠去试。那黄医师就是大体就是从轮廓上讲，中医的治疗方法一共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不能先给大家理顺一下？
我们常用的就是中药治疗，中药包括内服的、外用的，外用的包括那个贴敷和泡浴，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再有呢什么针灸啦、针刀啊、火针，还有挑治就是国内那个民间的挑羊毛钉，再有就放血疗法、拔罐、走罐，还有梅花针，还有留针拔罐、艾灸、刮痧等等这些。
这个还真的不少哈。那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请黄医师给大家，就是也不能太细哈，但是还是尽量的把一些要点跟大家说，哪一种治疗方法什么情况可以治，什么情况不可以治。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也是中医的爱好者，也想学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您在自己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我们的热线都是一直为大家打开的，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可以和黄医师进行讨论啊。那黄医师先给大家讲一讲，就讲一讲中药吧。
我们先讲中药，因为其实中医疗法里边中药是占就是主体的，然后是针灸。那中药其实大家都知道，中药其实什么人都可以用，你只要是辨证准确了，你不管是各种疾病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如果有肝肾功能的损伤，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是孕妇的话，那我们用的一些比较活的那种，就是比较强的活血化瘀药，这个要注意一点。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然后我们注意的是用药的时候问一下，哎，你什么过敏啊？对，他会告诉你。那年老体虚的，我们要那个固护正气嘛，就是补益的药要加上去。再有就是和西药同时用的时候，我们也注意一些。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辨证清楚，对这个患者了解清楚的话，实际上是什么都可以用的，就是急症啊、慢性病啊。各种顽疾啊都是可以用的。对，
但是重点就是要辨证清楚，这个是尤其
考验
一个医生的事。
对，你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中医。我之前见过有不少患者说，哎，我一辈子也没遇着合适的中医，然后因为他一辈子在看病嘛，他不舒服嘛，然后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看他那个体质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你各种因素牵扯在其中的时候，你要平衡各种因素的时候，所以就用药很复杂，然后你把这些药平衡好了之后，他吃药就舒服了。那我之前见过一个患者，他那个岁数很大了，然后跟我说，哎呀，你给我开药别超过三副，我吃任何一个医生我都不会超过三副的，都那个吃他身体受不了，都会难受，然后就吃我的药，他吃完三副之后又来抓。对，
考虑到了，
就是你辨证一定要清楚，他一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好的，那这个讲到中药有多少种，要怎么样能够选择合适这个患者的药，这也是医师的一个水平。
对，经验。
对， 那我们要到了休息时间哈，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斋西黄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这边有一个讲座的好消息，唐韵也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本周六有两场讲座，是由美国嘉德金融教育机构的总裁董天禄教授举办的讲座。上午10点呢是在 Cupertino 的 Hotel， 下午2点呢是在 Fremont 的 Hyatt 酒店。那讲座的内容呢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和退休生活相关的。比如说在讲座上，董教授会跟大家分享你该怎么样提领涉案退休金，现场会用 AI 演算的方式帮大家搞明白你什么时候提领能够利益最大化，你甚至领对了可以多领超过20万美元的退休福利。除了退休金之外呢，也会谈到其他的投资方式，如何找到一种稳定的有收益的投资，用这种回报来作为退休的现金流的来源，不完全指望于你这个涉案金的一个退休金。此外呢，讲座还会分享信托与资产传承的一些规划。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如果老了生病了，如何透过资产配置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必被迫卖房子或者是耗尽自己的积蓄来治病。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间，非常推荐大家呢去现场听一听。我们以往听过的听众朋友反馈，这个讲座真的是货真价实啊，非常超值的一场讲座。那整个讲座都是免费的，但是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408-8878-578，这个谐音就是爸爸吃饱我吃饱，非常好记啊，408-8878-578。再次提醒一下，上午10点是 Cupertino 的 Hotel， 下午2点是 Fremont 的 Hyatt， 免费入场，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08-8878-578。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中医治病的方法上啊，黄医师刚才讲了的是药，这个药其实我觉得不会用就问题很大。我举我自己的例子，你别笑我哈，我有一包党参，就我一看，哎呀，都要长虫子了，这怎么办呢？我得赶快吃了，要不然扔了。然后我就干什么都扔2根3根党参，结果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我嘴里起了一个大泡，我就在想，哎呀，这是不是火大了，上火了，我吃错了。
春天本身容易上火，但是你这个如果你只补你不加一点清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就大家经常买人参，不只是党参，党参其实相对还属于偏温平的，对，人参那一类的，就是什么不管是红参黑参人参
西洋参呢，
它都是热的，西洋参是平，相对平然后偏凉，但是有的人吃西洋参也会上火，
会，
对，
会有这样。所以我这个反例就是提醒大家，什么东西都得根据自己的体质哈，你要会吃才行。那黄医师，在你们学药的时候，一般一个中医师用的药大概会有多少种啊？
正常是300种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是用到400种。
哇，那是很多。
对，因为这些其实常用的可能也就200种，但是你会遇到一些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些不是特别常见的病啊，然后那你的药就会扩到3-400种。
哇，
对，
好的，所以这些药怎么来用都是一些看医师的经验。
然后再说一下，就是那个贴敷，因为我们常用的贴敷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人是直接把那个药打碎了，然后和上鸡纸，就是比如说和上那个蜂蜜呀、水呀，然后涂到身体的某个部位，
整个膏药贴一下。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买现成的膏药，对，我们买现成的膏药都是解决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颈肩腰腿疼啊，哪疼贴哪儿，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夏季的三伏贴呀，还有一些腹部的那个
肚脐
呀、啊、脐贴啊什么的，都是解决局部的问题，包括眼贴啊什么，都是解决就是眼睛局部的问题。所以这些我们临床用了这么多年，就是局部用药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局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用膏药的话，它那个膏药那个粘的那个胶，它其实是有一部分过敏率的，就是你不管是再好的医用的胶，它也有一定的过敏率。所以我们很多患者找我开膏药的时候都说，哎呦，我这个膏药贴上有点过敏，你给我换一个膏药，他们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
我们在用这些贴敷用这些膏药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试一下。如果出现红呀痒呀，我们就接下来就好了，然后一般就是几天就这个红痒啊就退下去就好了。再有就是就是药浴的话，大家最常用的就是泡足。对，但是泡足的话，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人，就是我建议是尽量不要泡的，因为你泡完之后那个就是下肢会充血，充血之后本身你下肢静脉曲张，你这个静脉瓣回流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够把静脉血回流上去，那你会加重这个静脉的曲张，所以这个我也是不建议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针灸。其实针灸和中药是差不多的，有补有泻。只要是你找的这个医师，中医师是那个有经验的，他能够平衡好这个补和泻，选好穴位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也不存在什么副作用。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皮肤感染的情况，皮肤感染我们不能扎这个，就尽量不扎皮肤感染的地方。但是有一些我们需要那个解除这个局部压力的时候再扎感染附近的时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极度饥饿的时候，疲劳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针灸对痛症好像特别的
对。再有就是孕妇，我们有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强刺激的穴位我们就不用了，或者是小腹部位的我们就不用了这些穴位。再有呢，我就说一下针刀。针刀的话其实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因为它解决这个疼痛，颈肩腰腿疼效果很明显，它能够松解组织的粘连。对于我们这些个长期的这个颈肩腰腿啊，就是特别硬啊，有粘连的情况呀，劳损啊，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它属于一个泻法，因为它那个，
我想问一下，在美国针刀可以用吗？
在美国现在好像没有，不能，它没有，好像没有立法说可以用。
OK，
对，
所以是要。
但实际上这一类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只不过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你要相对就是无菌一些。
OK，
对，
好，
但是它是个泻法，就是你比如说扎完之后你要休息一两天。
这个很有意思，针灸的时候是有可以补可以泻，但是针刀就是完全是泻法，
因为它是个松解组织的
哦，
然后它那个针是相对粗的，它那个尖端是平的，一个平的刃，然后切下去，
在那扒拉扒拉，
对，然后松解一下，所以它是个泻法，然后再把宰。拔出来，它就是
这个风险大不大？如果这个医生要经验不够的话，可不可以把我这个切坏了？
怎么说呢？就是我也见过，就是有人扎针刀，就是我们当时出去培训的时候，我出去培训去了两个地方学针刀，然后一个地方学针刀呢，当时是有一个学生扎针刀的时候给人扎成高位截瘫了，他扎颈部，
哇，
扎成高位截瘫，其实你就是。这个非常考验手法和手感，就是你要有感觉，你下针下到哪个层次。
哇！
你如果没有手感，你都切到那个脊髓了，你还不知道呢。
哇，这太风险了，这还是听起来是挺大的。
对对，但是针刀的效果对于解除这些组织粘连啊、痛症的效果很好。火针呢也可以讲一下，就是我见过，我听过这边有人扎火针，然后呢。我是从一个患者那儿听的，然后这个人，他给人扎火针，然后又拔罐又推拿，反正都是泻法。然后他当时给一个老阿姨，八九十岁，87岁一老阿姨，然后每天一个多月，一下就给这老阿姨，本来人身体还不错，一下子天天泻，然后最后腿软，就是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没有力气，然后就是他坐起来那都没有力气，都头晕，站起来就更没有力气，一下子就是伤得太厉害了。你再想一个八九十岁将近九十岁的人，你再想把他这个气补上来太难了。
好的，听黄医师这一讲啊，如果这个治疗不当的话，确实容易产生问题。那这个火针能不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一会儿
我讲一下，就是火针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针烧红了，插到你需要治疗的部位。对，你在烧红插的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想象这个患者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经常看电视剧，这个火刑就是烙铁烙在人身上，就是直接就晕了，是吗？
对，
但是这个它虽然说不是那样的，但是这个非常疼。你一疼啊，就是中医讲疼则耗气
哦，
所以你这个疼它就耗气，而且你基本上火针是什么，火针基本上一般情况下是扎进去就拔出来，你一拔出来的时候其实针孔是开泄的，开泄的针孔也是中医的一种泄法，就是它既开泄针孔，然后又疼痛，就是耗气非常明显，所以对这个身体的强壮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然后这种火针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治疗皮肤病
哦，轻易不用哈。
对，什么那个带状疱疹啦，什么那个痤疮啦这些。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它是温性的，温性的话对于那个寒性的疼痛，比如说这人阳虚怕冷的这个疼痛扎一下还可以。
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们的嘉宾是 Jesse 黄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黄医师刚才讲的是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手法啊，讲到
火针
对
对，火针的话其实就是它也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这个人糖尿病伤口不容易愈合的，还有就是阴虚火旺的
最好不要用，
对，因为它是属于温性的，你那个温性的你在
火上加火就不好，
对，阴虚火旺的人你再用的话它更加伤阴然后助火，对，什么体质虚弱的老年人啊什么这些。还有就是你在给他做火针的时候就是避免给人患者那个烫伤了，
所以这个对听起来对中医师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在大陆的中医院啊，这种方法常用吗？
以上我说的这些方法是
都是常用的。
对，就是中药呀针灸呀针刀啊，这些都是常用的。火针不常用
哦，
偶尔用，就是比如说你几十个人你才会遇到一个需要火针的，但如果你遇到一个针灸师他只给人扎火针，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火针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对，
所以说它还是对某一些问题有特别的效果。
对，就我说的嘛，皮肤病嘛，还有就是寒性的疼痛。再有就是放血这边用的也挺多的，我发现。
但是这个不是可以
公开。我发现这边用的多。
好，讲到这儿黄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有问题哈。我们的 Carrie 女士，你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医师，如果是甲状腺结 节的话，可能有一个一厘米，大概是两个，这样平常有什么注意的，或者需要吃点什么注意，或者是如果是泡茶代茶饮，有什么建议？怎么样控制它，不要长得更大？
你这一厘米可以切了。
就是已经大到需要
切了，你两个了，对，
很大，
对，你这两个可以切了。当然，你要是说我就是不想，
倒是也有建议。我是觉得不想，就如果还是不动刀，还是不要开刀。
那你就找个靠谱的针灸师，扎点针灸，然后再喝中药。
在黄医师的经验里，
他如果已经是。它是可以把它控，中医有方法可以把它控制住，不让它再长那么大吗？还是能缩小？是不可能吧？
能缩小，只是需要时间。
哦，
还有就是你自己要，保持情绪的那个乐观呀，稳定呀，别生气。
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每天早上都会有痰的话， 感觉是痰湿体质，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中医调养一下呢？
可以啊。你整个就是本身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啊，都是和气滞血瘀痰阻相关的，因为身上其实所有的结节都是这个不通。
哦，那您觉得建议平常吃点什么东西会有帮助吗？
你呢，你可以买点猫爪草，然后、
哦、
对，每天十克左右煮水。
哦，就代茶饮是吧？
对，它就是有一定的消结节的作用。
明白明白。泡脚是不是也可以？
泡脚作用不大，这个
不大吗？
你就
针灸大概要多少个疗程或者是多久呢？大概就是做这个
你正常要3到6个月。因为你这个比较大，可能要6个月左右吧。
明白。
明白。
好的，好，谢谢您。
没事，不用谢。
就是如果针灸要是再加上吃药吃对了，感觉3到6个月还是能缩小。
对，应该能消个差不多。
差不多消没了。
对，我之前治疗那个肺结节什么的都是包括乳腺的那些问题都是3个多月吧。
就
但是你要巩固一下的呀。所以你到6个月，但是它这因为它比较大嘛，比较大的话那时间要久一些。
切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损伤甲状腺可能就会需要补充那个
甲状腺激素。好的，好。
刚才讲到放血疗法。
对，我讲到放血疗法美国是不允许的。
没有不允许，这边也允许。我看他们这个 NCCAOM 里边考试还有放血疗法。
Okay.
他是可以放血的，只不过就是因为这边的人他没有经过培训，所以就是什么人他都给放血，来了就给放血。对，但其实放血它也是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明显的泻法嘛，既伤气又伤血嘛，所以要特别掌握好那个放血的量。对，所以对于那个贫血的人，凝血功能不好的人，
最好别这样，
血压低的人。还有这妊娠的或者是年老体弱的，这些都要注意。
好的，我们剩一点点时间了哈，黄医师看看还有哪些方法你觉得很重要的。
拔罐，这边人就是基本上我看那个很多那个中医诊所就见人就给拔罐。其实拔罐它是个泻法，它那个我们在国内其实10个患者也不一定一个需要拔罐的，但是这边是10个患者来了就给拔罐，这个也是过度用了，这个是个泻法。对，因为拔罐其实是适合那个风寒湿邪的。你如果没有感受风寒湿邪，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对，
好的。
那
我们时间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针
对您看到的这些哈，听起来有很多被不恰当治疗中医治疗的患者造成了一些有些甚至是无法挽回的这样的结果哈，您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叮嘱吗？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泻法它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说你本身身体比较虚弱的或者连脑的，你就不应该拔罐，
就是其他的泻法也要非常小心，要不然把中气就给泻掉。
对，所有的泻法对于体弱的人啊都是要注意的。包括产后血虚的、年老体弱的这些。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黄医师。咱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